下面是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有来自美国的郭东健传道给我们带来一篇主日讲道，题目是利益面前有敬畏神的心。因为今天呢是郭传道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首先呢有请丁同甘长老给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郭传道。
那我介绍一下郭东健弟兄啊。郭东健弟兄他是从中国出来，那他们夫妇两个两位都是在北大念书的，那他们都念完他们的学位然后他们来到美国。那这个东健跟他的妻子红红分别在中国跟在美国念完他的学位。那他们一直从事IT 的工作住在亚特兰大北塘，那跟我是一个教会。那他们呢在他们呢有一个孩子女儿现在也大了正在念他的博士。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有机会来到这个 ECM 欧洲校园事工来服侍。他们在科隆有大接近一个月的时间，特别在那里跟王白牧师有很近的很一段时间在一起服侍。那他们回去以后，他们思想，他们就决定奉献给上帝来全时间的奉献，所以他们就决定去神学院造就。所以他们现在在美国加州的正道神学院念书，他们夫妻两个都在那边念书郭东健弟兄在念他的道学硕士明年他可以念完他们夫妻两个有特别有心在学生中的工作他们的这个心智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特别请他们来请东健弟兄来跟我们有一点分享在这个主日里头，谢谢你特别是不要忘记他们现在在加州，现在是早上清晨五点半的时间，应该是五点半的时间。OK， 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东健弟兄。
好，现在我可以开始了，是吧？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可以借着网络与曼哈姆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现在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刚才丁长老也介绍，和曼哈姆有9个小时的时差。我现在这里是5点多钟。首先谢谢丁长老的介绍，也谢谢丁长老的邀请，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奇妙。2年多以前，我妻子和我一起到德国参加 ECM 的短宣，没想到那一次的经历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现在我正在神学院接受装备，也盼望以后我这个卑微的器皿也能够被神使用。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实在是感谢你让孩子有今天这个机会与曼哈姆的弟兄姐妹一起借着网络一起来敬拜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疫情虽然泛滥，你仍然掌权作王。感谢神保守世界各地的众教会，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在疫情期间仍然有平安。我们虽然无法面对面相聚，但网络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更是因着你的同在，因着圣灵把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求你的圣灵今天就光照我们，也求你保守孩子的口，讲出合宜的话，使弟兄姐妹都同蒙造就。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虽然现在疫情泛滥，世界各地的教会仍然没有停止聚会。因着疫情的原因，很多实体教会的门被关闭，但神却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借着网络科技，我们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但科技呢，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正是因为交通工具的发达，病毒才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就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人实在是有限，小小的病毒就可以把人打得狼狈不堪，毫无招架之力。神也许借着疫情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对神和神的创造有敬畏之心。有一句话说，利益面前见人心，意思是说利益的冲突就是一块试金石，往往能影射出人品的真实形态。现在的这场疫情也像是一块试金石，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当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人们大肆抢购的场景。这两张照片是美国的情况，我猜测德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人们大肆抢购，很多物资都被抢购一空，以至于市场的供应中断。在利益面前，人们首先想到自己的需要，这是人的本质，不分国籍种族，人性就是如此。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这场疫情当中，应当有与世人不一样的表现，不仅想到自己的需要，更要想到别人的需要。我想这是我们做神的儿女当有的表现。疫情总会过去的，等疫情过后，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希望我们会说，我们没有浪费时间，让时间白白过去。我们在被隔离在家的时候，可以用多一点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盼望今天神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神要对我们说的话。下面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读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的一到十节讲的是四王与五王征战的情况，待会儿我会做一个介绍。今天我们就从十一节开始读，我给大家读，大家可以看着屏幕听我来读，如果方便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从第十一节开始读，我给大家读，大家可以看着屏幕听我来读，如果方便你也可以跟我一起读。我们从十一节，创世纪十四章十一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边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好，我们经文就读在这里。 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讲到了亚伯兰，亚伯兰神后来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之父。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对亚伯拉罕不会陌生，因为圣经不断提到他，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经常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圣经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一切信心之人的父亲，形容我们基督徒因着信心的缘故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一直称赞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走了一生的信心之路。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实际行出亚伯拉罕那样信心的人。今天我们就从亚伯拉罕这个人身上看看他的生命有什么特质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刚才提到创世纪十四章的前十节记载的是发生在古代近东的一场军事战争，讲的是四个王攻打五个王。下面我用一张图来显示当时的情况。这场战争的地点就是现在的死海的南端一个叫西丁谷的地方，就是图中我用黄线标出的那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淹没在死海的下面。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四个王联合起来攻打五个王，听起来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期一样，诸侯争霸。其实这场战争背后的原因是与通商路径的利益有关，因为这些王国所居住的地点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通往红海的要道。自古以来，人类因保护或者争夺通商要道而发生的战争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创世纪十四章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处理事情的方法很不一样，他看待财务的态度跟我们常见的很不一样。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懦弱没有担当的人，他为了保住性命不惜出卖自己的妻子。但到了十四章，亚伯拉罕的人生开始有了一些高度，他跟神的来往让他有一些成长。他开始在做选择的时候不是以利益为主导，而是有敬畏神的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让他在利益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我们在利益面前如何做出我们的选择呢？平时大家在一起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可以相安无事，人心可以隐藏得很深，等到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人心的真实一面就会暴露出来。最近我读到一则新闻，说的是美国的情况，说的是美国政府为了帮助小企业度过这次疫情危机发放了一批贷款，结果呢很多贷款被一些上市公司抢先拿走。我们看到人性自古至今就是这样，人们都是在为了利益争来争去。今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可以学到敬畏神的心让我们在利益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先我们从亚伯拉罕所看到的一个敬畏神的人的生命特质，就是他看重弟兄之间的亲情过于自己的利益。敬畏神的人看重弟兄之间的亲情过于自己的利益。刚才我们在创世纪十四章的开头看到了四王与五王征战，结果呢是四王战胜了五王。作者特别提到四王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所有财物粮食都掳掠去了，连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 也一同被带走。当亚伯拉罕得知罗德被掳，就立刻率领家里的壮丁连夜追击敌人，并且大获全胜，将一切财物都夺了回来。经文中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第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原文做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这里侄儿一词原文是弟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罗德为他的弟兄。其实亚伯拉罕本来完全有理由不去管罗德，不去救他，因为在前文的第13章里讲到，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曾经起过冲突，亚伯拉罕为了不伤彼此的感情，主动提出两家人分开。罗德选择了最好的有水源和青草地的平原地带，把不好的地点留给了亚伯拉罕。罗德不仅选择了平原，而且住在平原的城市里，把自己的帐篷渐渐地挪移，直到索多玛。原因其实很简单，索多玛在当时是一个很繁荣很繁华的城市，在那里可以得到丰盛的物质供应和享受，这跟我们现代人一样喜欢到繁华的大城市。亚伯拉罕没有与罗德相争，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这里再一次强调，原文骨肉的原文是弟兄。亚伯拉罕没有因为罗德曾经与他相争而有任何的怨恨，仍然把罗德看为他的弟兄。我们在教会无论长幼，我们都互为弟兄姐妹，对吧？亚伯拉罕不但没有怨恨罗德，而且更是拔刀相助。可能你会觉得亚伯拉罕这样做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如果你仔细读上文，就能明白亚伯拉罕的行动是非比寻常的。因为四王的实力强大，他们跟五王交战势如破竹，把五王联军打得片甲不留。面对危险，如果是你，你会如何决定呢？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也会有很多的矛盾，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矛盾，我们如何解决矛盾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顾念到我们彼此在主内都是弟兄姐妹，不可为一点小事而闹纷争。我们更应该互相体谅，互相宽恕，建立一个和睦相爱的教会。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在近代教会历史上有两个被神重用的仆人，一个叫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寻道会等很多的宗派都是从他而来的。按照现代神学的分类，卫斯理是属于自由意志派。与他同时代，神兴起了另外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叫乔治·怀特菲。在18世纪的时候，神用这两个人为教会带来了极大的复兴。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因为神学观点不同，以至于跟随他们的人彼此都有很多的批评，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跟随卫斯理的人认为跟随怀特菲的人是不属灵，彼此说对方都是异端。今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其实这两个人都对。如果有人说，我接受神绝对的主权，神的拣选，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同意，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如果又有人说，我相信 神给人的自由意志，神要人自己负责任。我想我们也会完全接受，对不对？神有神的主权，人有人的责任，这并不矛盾。可是在当时，这些神学理论他们彼此都不接受。有一天哈，怀特菲的一个同工说，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会看得见卫斯理吗？他的意思是说，卫斯理是不可以到天堂上去的。怀特菲看看他，很谦卑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以为我们看不到卫斯理，对吧？那位同工就说，那当然了，他肯定上不了天堂。但是怀特菲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我们看不到卫斯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比我们更靠近基督的宝座。我们看到怀特菲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虽然他不同意卫斯理对圣经的一些解释，但是他却尊重卫斯理，知道他们彼此都是弟兄，都是一起在神国里的人。很奇妙的是，当怀特菲过世时，举行葬礼的时候，是卫斯理主持葬礼。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能够包容接纳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在爱中互为肢体。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有一个挑战，你我常常是要面对的。当我们面对有需要的人时，往往我们会想两个问题。这个人值得我帮助吗？如果我帮助他，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吧？如果我们认为对方不值得帮助，或者觉得太麻烦，我们可能就会按兵不动。今天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生命特质就是他看重弟兄之间的亲情过于自己的利益。接下来在创世纪的十四章记载了亚伯拉罕在凯旋而归的途中所发生的事。我们看第十七、十八节，亚伯兰杀败吉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们看到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可以想象一下，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何等的威风凛凛，他打了一个大胜仗。然而得胜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试探，这样的试探在我们今天也常常会发生。我做了一件事情，取得了成功，我可能会骄傲，我可能会以为自己很有本事。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是如何面对试探的。很微妙的是，作者描写有两个王来迎接亚伯拉罕，这两个王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王是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公义王，他所居住的城市撒冷名为平安。另一个王索多玛王，他所在的城市索多玛后来因为罪大恶极被神毁灭。虽然索多玛王先出来，但亚伯拉罕没有先去见他，而是先见了麦基洗德。撒冷王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给亚伯拉罕祝福，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记载十一奉献。麦基洗德在这里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想告诉亚伯拉罕什么呢？ 他是在说，亚伯拉罕，你的胜利不是因为你的军队有多强大，也不是因为你的能力，是神使你得胜，所以要把荣耀归给神。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是至高无上的神，他必赐福给你。亚伯拉罕，你要寻求从神而来的祝福，而不是从人而来的祝福。麦基喜德的话虽然很短，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使亚伯拉罕回想起神当初给他的应许，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这样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亚伯拉罕凭着对神的信心，将他夺回的财物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了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他懂得向神感恩，常存感恩的才算真正敬拜神。今天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以神为神，人没有对创造天地的主和赐生命的神有感恩的心，人没有将神当作神去荣耀他，对神忘恩的就容易离开神，就容易离开生命和良善的源头。对神长存感恩，才懂得以神为神，才懂得敬畏神。圣经中有关感恩的教导，常常将感谢神与荣耀神等同。在路加福音就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说的是耶稣医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但最后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耶稣问，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耶稣把感谢神等同于荣耀神。马丁路德曾说过，感恩是基督徒的基本态度。葛培里也说，感恩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素质之一，忘恩是最邪恶的罪之一。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必然是知道自己蒙恩的人。当你感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时，你就会去感恩。其实今天在教会，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表达对神的感恩，我们可以为教会奉献来表达感恩，也可以在教会参与服事来表达对神的感恩。感谢神，今天在神的家中，在教会，我相信无论是在美国的教会还是在德国的教会，我们都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奉献和服事来向神感恩。我们都能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常年在教会服事，有的在诗班服事，有的在饭食上服事，在接待新人上服事，或者是在教导儿童上服事等等。这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默默的服事，不管是在台前台后，人看得到看不到他们的地方，他们都是默默的来服事。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向神感恩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在亚伯拉罕见过麦基洗德之后，他又来到了索多玛王的面前。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安排，神先让亚伯拉罕去见麦基洗德，然后再去见索多玛王。这是因为神要预备亚伯拉罕，因为他要去面对一个很大的试探。有人说，成功经常是试探临头的信号， 成功经常是试探临头的信号。成功就会有试探。我们不要忘了，亚伯拉罕刚打完一个大的胜仗，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所以试探会不请自来。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可以学到的另一个生命特质，就是敬畏神的心让我们不与世界同行。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21-24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里很显然，亚伯拉罕面对的是财务的试探。照理说，作为得胜者，亚伯拉罕有权支配所有的战利品，但亚伯拉罕认定这场胜利应当归功于神，所以他将所得之物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了神的祭司，其余的除了他的盟友应得的份之外，他全都归还给了归给了索多玛王。也许有人会问，亚伯拉罕如何能够分辨哪些是从神来的祝福，哪些是属世的好处呢？难道神不能借着索多玛王的财富去祝福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如何能分辨呢？其实这个答案是在创世纪前面的13章13节，那里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亚伯拉罕知道索多玛王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黑暗的势力，所以亚伯拉罕的选择是什么呢？他选择的是凡是与罪恶有关的东西，他一点都不要碰，一点都不要沾，即使是应得的也不要。俗话说，拿别人的手短，吃人家的口软，得了别人的好处，岂能不帮他们说话呢？接受财物也负有道德责任，不能见财就收。所以亚伯拉罕要避免与代表罪恶的索多玛王有任何的关系。亚伯拉罕不愿意与索多玛王因为有财务上的关系而产生后患，所以亚伯拉罕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拒绝了索多玛王馈赠的礼物。弟兄姐妹，为什么亚伯拉罕在可以拥有更多财富的时候他甘愿舍弃？因为他认识神是天地的主，宇宙万物都是神的，地上这些会过去的东西他不会去在乎的。一个人从神那里蒙恩的人，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就不会太在意眼前利益的得失，因为他有更好的，因为他在神那里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在奥运会的历史上，有一位出生在中国天津的苏格兰籍运动员，他叫埃里克·里德尔，他的中文名字叫李爱瑞。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出生的奥运金牌得主，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本来在100米跑这个项目上，他有绝对的优势可以获得世界冠军，很有可能打破世界纪录。他最擅长的就是100米跑。然而在1924年7月，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 把男子100米跑这个项目安排在了礼拜天。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李艾瑞不顾英国王室的反对，顶着压力依然决定放弃在礼拜天的比赛，而只参加在其他时间举行的200米和400米的赛跑。他本来是擅长跑100米的，但是因为100米的比赛被安排在了礼拜天。作为基督徒的他，他坚守礼拜天的敬拜，在信仰与比赛的利益之间，他选择了信仰。他说，我必须敬畏那爱我的上帝，断不能违背他。最后，他出人意料地打破了400米跑的世界纪录，并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别人问他如何取胜，他说，前100米我奋力奔跑，后300米我全然依靠上帝。前100米我奋力奔跑，后300米我全然依靠上帝。在奥运之后，因为他爱中国，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放弃英国的优越条件来到中国，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他是一位来到中国的宣教士。现在在中国的山东潍坊也有他的纪念碑。他的这段传奇故事1981年被拍成了电影《烈火战车》，该片夺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四项大奖。影片中李艾瑞上身直挺，嘴巴大张的这个奔跑姿势，就记录了他获得世界冠军当时的情况。李艾瑞的一生为主而活，在利益选择面前，他持守自己的信仰。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也应该来反省和思考，在这个崇尚成功、耳朵发痒、不听真道的时代，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到底我们希望拥有的是什么？我们积累了世上许多的财富，却对上帝的信心和圣经的教训越来越远离吗？最后，对今天所讲的做一个总结。我们从创世纪第14章学到的亚伯拉罕的生命特质，就是在利益面前要有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让我们在利益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敬畏神的心让我们看重弟兄情义。敬畏神的心让我们对神心存感恩。敬畏神的心让我们不与世界同行。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面临选择，我们跟家人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难免会有利益上的冲突，我们有时觉得最亲近的人亏欠了我们，环境也常常会把我们拖进利益的漩涡。那我们用什么原则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呢？亚伯拉罕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态度，就会做出更高的选择。让自己站在一个敬畏神的高度，我们会发现，我们做的选择也会有高度，跟别人不一样。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有智慧。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愿我们每一位在利益面前有敬畏神的心，在利益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荣耀主的圣名，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